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主啊，愿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愿你打开我们心里的耳朵，愿你自己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开始的时候我要先给大家猜一个谜哈。猜什么呢？请大家猜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在美国 92% 的家庭都拥有它，而且呢有的不止一个啊，很多家庭有两个三个啊。然后先这样猜哈。然后这个东西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大小也不同，携带方便哈，我们携带方便哈，拿在手上使用非常方便，而且呢我们一开始用它就会继续的用它，很可能就会继续用它哈。这个东西对我们每一个人帮助很大，它能够大大的促进你与世人的沟通啊，而且现在啊它不但能够让你知道在哪里啊，而且它能够带你帮助你到你要去的地方啊。请大家猜猜看是什么东西啊。哦，他要是手机的请举手。 OK， 他要是圣经的请你举手。 OK， 正确答案是圣经哈。OK， 真的 ,92% 的家庭拥有圣经，假如我们好好使用圣经的话，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跟这世界上的人沟通，而且它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生命在什么地方，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就是天家。好，现在我要问大家哈，你今天带了手机来的请你举手。 OK， 下一个问题，你今天带了圣经来请你举手。哦，对，还不错，带圣经来比手机来还要多哈。好，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你只能打开圣经，不能打开手机，所以请大家把手机关掉。好，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改变生命，更新社群哈。所以教牧同工把我们教会的意向定为这一季的这个讲到的主题。那么今天早上我被分配到的主题就是神的话语哈 ，The Word of God。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看。那么从哪里开始呢？那么我想从诗篇19篇来和大家看神的话语和我们的关系。诗篇19篇啊， C.S. Lewis 他说诗篇19篇是诗篇里面150篇里面最伟大的一首诗，而且在世界上所有的歌曲当中，所有的歌词当中啊，诗篇19篇的歌词是最伟大的歌词之一。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他的话哈，但是的确诗篇19篇是一篇伟大的诗。这篇诗篇是大卫在3000年以前所写的一首诗，它里面讲到三个部分，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这诗篇的三部分，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的奇妙伟大和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好，第一部分哈，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让人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我们都知道大卫做牧羊人的时候，他在巴勒斯坦的旷野里面牧羊，他每天都可以观察到大自然的奇妙和美丽哈。我们可以想象在巴勒斯坦的野地里， 他晚上躺在那里，他所看见的光就是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偶尔也会有流星划过天空，夜复一夜，他每天晚上看到天上的星辰月亮有规则的在天空运行，是谁把这些星星放在天空的，是谁创造出这么美丽的夜空，是谁让这些天体这么有规律的在天上运行。日复一日，他看见大地万物的生长变化，从他牧养的小羊里面，他看到小羊的出生成长，他看到每一只羊各有各的个性，而且羊认出他的声音，他看到野地的小花何等的美丽，看到果树和各样菜蔬按的时候发芽生长成为甜美的果子和能够滋润人心的食物，他看到雀鸟在树上造窝养育雏鸟，这一切都是大卫在野地看到，这不是我编的，这是他自己写的，你如果看诗篇104篇你就会看到。然后呢，就像现在纽英格兰对吧，这个春天又来了，我们也开始听到鸟叫，然后几个礼拜以前就开始听到加拿大的鹅又往北飞了，然后树枝开始发芽，这又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谁把大自然放在世界上？这个世界从哪来？这个宇宙从哪来呢？今天很多人在这问这个问题，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在问这个问题，不止他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儿童青少年到祖父祖母，每一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问题的后面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神，有没有神，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知道的。假如我们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有没有神啊，这将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对生命的看法，改变我们生活的意义，改变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当然神的存在和不存在是不能够证明的，没有人能够提出直接的证据证明有神，但是更没有人能够提出直接的证据证明没有神。但是在我们人所能观察的范围里面呢，有神与没有神的可能性要大出太多太多了。圣经怎么说？在今天的经文里，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换句话说，神从他的创造向我们人不断的在传讲他的存在，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的伟大，那么透过他所做的奇妙大功，神不断的告诉我们，有一位神。诗篇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宇宙在我们的周围，就在你的脚底下，在你的头顶上，不断的发出言语，传出知识，告诉我们神的存在。但是呢，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大自然所传讲的这个知识，这个话语啊，是默默无声，是极尽无声的，是无声无息的。第三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换句话说呢，这是神要我们去主动的去观察，我们要去看，去听，去思想，去感觉，去摸的。假如我们真的去考察神所创造的一切的话，我们只有一个合理的结论，那就是有一位神，他创造了万有。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想到大自然每天都默默地向人见证有一位神和他的伟大。但是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第四节说，虽然这个见证是没有声音的，但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可以说虽然神的创作是不出声的，是静默的，但是他所带出来的信息呢，是传遍天下，达到地极，让每一个人都能看见，也是看到的人不能否定的。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0节那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看到神，但是借着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永恒和他的大能。那么有人说啊，为什么神不直接把他自己显露出来，那不就了得了吗？好，神可以让，比如说，神可以让天上的白云排列在一起，然后排出一行字来：“我是神，你们要相信我。”可不可以啊？啊，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对不对？神当然可以这样做。他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他要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啊？我想他用中文，对不对？不管啊。所以就用动物来告诉我嘛，对不对？假如你们家养了小狗、小猫、小鸟，忽然间到你旁边来说，有一位神，他很爱你的。那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吓死了！可能把这只狗拿去赚钱了，不讲话啊。其实不是不可能的哈，神是万能的，神什么事都可以做。圣经说，神曾经叫一只驴子，很笨的驴子，开口对他的主人巴兰说话，对不对？那你说驴子有嘴巴，它可以出声音啊？神能叫石头开口说话吗？可不可以啊？啊，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啊？神能叫石头开口赞美神，这是对不对？对不对？这是耶稣他自己说的。当然神可以这样做了，但是这不是神启示的方式，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证据，让人无可推诿，是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的。有人说这个大自然是神的启示，艺术是人的启示，人的创造如何显出人的才能和力量，同样宇宙万物也显出神的性格哈，但是神选择用一个寂静无声的方式，借着大自然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其实，在传统上，我们可以用五方面来体会到、来体验到有一位神。哪五方面呢？第一，宇宙万物的存在，啊，见证了有神。啊，第二，大自然的规律、规则、秩序，见证了有神。第三，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灵的人啊，见证了有神。第四啊，就是善恶道德的存在，见证了神。第五呢，这个人里面的这个宗教心，那个有需要去寻找神的心，见证了有神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也没办法来一一来看，我们就我只花两分钟，很快的讲一下前两个哈。有一个呢，就是万物的存在见证了神。宇宙万物的存在，宇宙的存在基本上只有三个可能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宇宙自己产生出来的，要不然就是宇宙本来就有的啊，叫做这个啊，它就是永恒存在，永远到永远。第三呢，就是宇宙的存在是有人创造出来的。那么细节我们不讲哈，但是今天大部分的科学家啊都支持宇宙是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宇宙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啊。很多人说有一个 Big Bang。 如果你去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 website 哈， NASA 的 website 怎么讲啊，他说 The universe was created sometime between 2 billion and 20 billion years ago from a cosmic explosionThat hurled matter and in all directions. 啊，所以宇宙是在100亿到200亿年以前发生的一个大爆炸，让这些物质呢向着各个方向扩散。啊，这个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形？没有人知道。啊，为什么会有一个大爆炸？是什么东西引起这个大爆炸？没有人知道。但是宇宙有一个开头，就大大的增加 神创造宇宙的可能性，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大自然的秩序。我们看到大自然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照着一定的规律在运行，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维持整个宇宙的秩序。任何地方哪怕只要出一点错，就会天下大乱。整个宇宙里的秩序和规律指向一个高度的设计，而不是偶然发生的。大至天体的运行，小至地球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都让我们处处感到有秩序、和谐和目的，让我们看到巧思，让我们看到设计。就拿我这个人来做比喻哈，我今天站在这边讲道，就是一个奇迹。但我不是说那种奇迹，我不是说我从前是大坏人，后来改邪归正以后，居然可以在这边讲道。我不是说这种奇迹，我讲的奇迹是说，有一个人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讲话，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让我们看见是一个高难度的设计的产品啊。就像我这个脑袋啊，我这个脑子，你知道吗？是一个不得了的脑子啊！当然没有你们的脑子厉害啊，你们的脑子更不得了。那我虽然不怎么样的脑子，对不对？但是我的这个脑子也是一个，你会看到说，我在这边能够运用我的大脑在这边讲话，啊，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在这个时候，我的脑子就让我就在维持我的身体平衡。但我不会在这里东倒西歪。然后同一个时间呢，我的脑子让我想起来我准备的信息，然后把这个信息用我的声带发出声音，然后从口里就有很有次序的把这个信息讲出来，不是在这里胡言乱语，对不对？然后呢，同一个时间，我的脑子让我看见现在几点钟，哦，让我知道说我现在讲到哪里，不要讲太长拖太久，哦，然后我的脑子同一个时间在这边维持我的生命，对不对？维持我的肺在呼吸，维持我的心跳在跳，让我这个人能够活下去，哦，同一个时间我的脑子让我看到就在这个大厅里面，就跟有一个人闭着眼睛在睡觉，然后他要我想他，看他会不会醒过来。从大自然这个生态和细胞生命的维持，从这一切啊，就像我这个人站在这边，从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高度精密的运作哈，让我们可以推理到有神的同在，这都不是偶然发生。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啊继续讲下去，我假如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我们很愿意跟你谈，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是搞科学的哈，他们可以跟你谈的。小书房里面有书，像游子吟啊这些书哈，可以去看哈。这些都是我们伸手就可以得到的知识哈。我们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谈，可以来看。但是他的量在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告诉我们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我们没有办法摧毁的。大卫又说，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飘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太阳是天空的主角，也是供应生命一切的需要而维持生命的泉源。就像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创造生命，供应生命，维持生命，也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所以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讲到的，这是我们一般称为的所谓的普遍启示，或者是自然启示，英文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或者是 Natural Revelation， 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叫所有的人都看见神的作为，让人知道有一位神。好，我们可以推理有一位神，但是怎么？但是知道有一位神，但是更进一步的去找到这位神是另外一回事哈。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去知道这位神呢？ 我们如何去明白这个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怎么能够去跟这个神沟通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神创造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有一位神，但是他们找来找去并没有找到真神，他们找到的是偶像。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被创造的人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去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神，除非神主动的把他自己用我们人所能接受的方式启示出来，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他。所以神得把他自己降低到我们人能够理解明白的程度，同一个水平向我们显现出来。好，我们不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凭自己的智慧，凭自己的功德来接近他，来认识他。好，举一个例子哈，这个是加尔文的例子哈，就像一个小 baby 一个月大，一个礼拜大好了，哦，想要他的妈妈来抱他，他好想他妈妈。那小宝宝想要亲近他妈妈有什么办法啊？他要自己起来起得来吗？啊，他要讲话叫他妈妈过来他能讲吗？他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啊？哭闹啊。就让我想到我们基督徒啊也是这样，哭闹啊。好，唯一让他跟他妈妈在一起的方法是他的妈妈要走过来，走到他的旁边，他妈妈要弯下腰来啊，弯到跟小宝宝一样的高度，伸出手来把这个小宝宝抱起来啊，搂在他的怀里，然后很温柔对他说，妈妈在这里，对不对？然后这个妈妈当然一边动也不动，叫这个小宝宝跳到他的怀里啊，小宝宝哭昏了也不可能发生了。针对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他得主动的来亲近我们，把他自己降低到跟我们同水平的程度，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跟我们沟通，借着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文化语言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他。这种神对人直接的启示，我们把它叫做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所以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神的普通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然后第七节到第九节讲到神的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历史上最大最重要的特殊启示是什么啊？啊，是耶稣神的儿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来住在人间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大最重要的神的特殊启示。但是今天神给我们最主要的特殊启示呢，就是神所默示的话语，也就是圣经。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到第九节，大卫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啊，大卫用不同的词来形容圣经，耶和华的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这些都是讲到神的话语。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福音书，我们看到有教牧书信，我们看见有诗篇，我们看见有智慧书，我们看见有先知书，我们看见有历史书。啊，各种不同的题材和种类，这些不同的书信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认识神、亲近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老是只读圣经里面的几卷书，我们要读整本的圣经。哈，每一卷书都能够帮助我们，每一卷书都能够帮助我们来更认识他。 今年我们推动一年读经是个计划，假如你已经开始读的话，继续加油，不要放弃哈。但是如果你还没开始的话，今天就可以开始，可以上会以后可以跟林牧师跟他拿那个读经计划，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每天来读神的话语，从头到尾哈，能够好好的来读圣经里的每一卷书。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原文就是圣经都是神的气呼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整本圣经啊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感动了圣经的作者，把信息赐给他们，然后借着这些人的手啊写出来的。从圣经的头一本书创世纪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神用了大概40位的作者，前后经过了1500年才完成了圣经里的66卷书。我们不管从考古学的验证的角度，还是从圣经预言的准确性，还是从圣经66卷书前后的一致性，还是从圣经的完整的保存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经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我们信赖的一本书，它的可信度超过今天我们所有的任何一本书。今天没有时间再来更详细来看圣经是怎么来的哈，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上过以后我们可以谈，或者你可以找陈光谈，可以找刘林谈，找许长老谈，找林牧师谈。好，但大卫呢在这节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就是前面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的那位诸天和穹苍所见证的神，他愿意降卑来亲近你和我，成为我们个人的神，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认识他，可以亲近他，神不再是那一位离我们很远那位 impersonal 我们知道他却不认识他的那位高高在上的上帝，而成为一个深爱着我们愿意来亲近我们的天父。你看大卫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的时候，他对神的称呼是神 God， 是那位人不知道不认识无法亲近那位隐藏的神，但是当我们认识他以后，神就与我们亲近，把他自己显露出来，用他的慈爱来爱我们，到了第七节开始，大卫当他称为神的时候，他是用神的名字耶和华。从前神是陌生的，从前神是遥远的，但是当我们认识他以后，他就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磐石。在第十四节大卫称神为我的磐石和我的救赎主，那位本来很遥远的神，但是现在却成为他心里的依靠，成为他心里最宝贵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也让神的话语来改变你？我不知道你信主多少年，或许才一个礼拜，或许你昨天晚上才接受耶稣基督，还是你信主已经30年了，你是否让神的话语继续不断的来改变你，让神从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是否还是停留在一个阶段跟神保持距离，还是你让他在你的心里成为至宝？我们中间很多人戴眼镜，有的老花眼，有的近视眼，有的运气不好，两个都有，就像我远的看不见，近的也看不见，但是当我们戴上眼镜以后，怎么样，我们就看清楚了。加尔文说这个圣经也是一样，就像一副眼镜啊，能把神清楚的显现出来给我们看。我们从前看也看不清楚，但是透过圣经，圣经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把他真正的 把生命之道指给我们看，让我们能够来亲近神。而且我觉得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近视眼、远视眼的度数都不同，对不对？你也需要一个适合你的眼睛的度数的眼镜啊。但是圣经就像一个能够自动调整度数的眼镜啊，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不管你的生命情况如何，不管你的灵命程度如何，不管你高还是低，在前还是在后，他都能够透过圣经对你说话。这本书是一本宝贵的书啊，不管你的灵命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方啊，神的话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渴慕来读神的话语。好，第二呢，大卫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宝贝的不得了，为什么呢？第十节，大卫说，神的话语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这是讲到神话语的价值，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世界上的物质来换取的。你知道有人问这个 Rockefeller， 就是美国的一个大富翁、亿万富翁，对他说，钱赚多少才够？好、哦、Rockefeller 怎么说啊？再多一点就够了，很简单，对不对？啊，什么东西比金子更好？啊，如果用 Rockefeller 的想法，怎么样？更多一点金子就更好，对不对？那什么比更多的金子更好呢？再多一点金子就更好了，对不对？啊，如果你赚得全世界的金子，好不好？啊，你有了全世界的金子，你什么都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耶稣说什么？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各位弟兄姐妹，金子不是不好，但是金子里面没有生命啊，金子也不能换取生命，唯有神的话才能给我们生命，唯有神的话才能够使我们的心活过来。大卫又说，神的话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啊，这是讲到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一切的美好享受，没有一样能够像神的话语更满足我们的心。怎么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我们人一生都不断在追求，对不对？追求什么？更大的、更美的、更能够带来享受、更能够更大的满足，对不对？有没有人是寻求不好的？啊，有没有人是要寻求破产啊、苦难、疾病？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弟兄们哈，弟兄们都是要寻求好太太，对不对？有没有人要寻求一个又饿又丑的太太啊？没有嘛，对不对？啊，问一下，有没有有人要寻求？寻求？你看一个人都没有，对不对？哦，找到好太太的举手。啊，因为有一个人举手，哈哈，你看。看里面有没有睡着，刚才没举手了 ，OK， 今天晚上你回去哈，你要自己小心哈。啊，圣经里面的话语呢，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甘甜，带给我们生命的满足和喜乐的人生。那当然，大卫讲这个话是他自己的经历了，大卫的一生经验，他是以色列的王。他的金子比谁都多啊，他要享受那是更不用讲，他一生受用不尽的，他的财富他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他一生的遭遇苦难、病痛、妻离子散、有气亲离，让他深深感觉到这一切都会归于无有，所以唯一他能够指望的， 唯一他有把握的，唯一在他生命的经历里面告诉他是真实的，就是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他说神的话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疯狂下地的蜜甘甜。当然不是金子不好，也不是蜂蜜不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使用，可以去享受。但是呢，这些不是你我要追求的目标啊。你知道金子的价值跟蜂蜜的甘甜啊，都是相对的，都是 relative。假如你有极多的金金，但是你没有健康，健康就更有价值，对不对？假如你有了健康，但是你没有智慧，智慧就更有价值。假如你有了智慧、学问，但是你长得太丑，娶不到老婆，老婆就更有价值，对不对？你有了老婆，但是老婆不爱你，价钱、爱情就更有价值。你有了爱情，但是你没有金子啊，所以夫妇两个都出去上班打工，累得不得了。所以金子就更有价值，你看这循环了，对不对？这是所以金子的价值啊，是相对的，是 relative 啊。你有了蜂蜜，蜂蜜吃太多了怎么样？也就不甜了，对不对？你就不想去吃它了啊。箴言27:7说：“人吃饱了，厌恶疯狂的蜜啊；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物质和享受都是相对的，也都是暂时的。但是今天的话，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绝对的，是存到永远的。他所带来的满足也是永远不会过去的。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啊。19那里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神的话语是全备的、确定的、正直的、清洁的、洁净的、真实的，是值得我们一生去追求的。当我们得到它以后，是值得我们去保守它，像保守宝贝一样。11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得这些便有大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话，我们会得到极大的奖赏。主耶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14:21那里说，有了我的命令，换句话说，有了我的话语，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会得到极大的奖赏。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追求，我们在生命里面所渴慕的是什么呢？今天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是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还是你把它看为至宝，看为比极多的金金更可慕，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我们时间很赶哈，我们没办法细看啊。但是追求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得到什么好处呢？神的话语呢，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过得更美好。大卫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的好处，第一，神的话语能够苏醒人心，让我们得着生命；第二，神的话语能使我们有智慧；第三，神的话语能快活人心，使我们过一个喜乐的生活；第四，神的话语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睛，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不能够我很希望能够细细的看这四个好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啊。所以，但是不论如何，这边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经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有密切的关系，是紧紧相连的啊。如果你让神的话语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渴慕它，让神话语来改变你生命的话，你可以得到这些的好处，你可以得到生命，得到智慧。你可以得到喜乐，也可以得到神的引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诗篇19的第三部分，就是讲到我们认识神以后啊，我们要对他的回应。好，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啊，12-14，来，我们一起来。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错失吗？我们很少人能够知道自己的错失哈，但是我们都很会看到别人的过错，对不对？别人的一点小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自己的大错呢反而看不见啊。别人眼里的刺啊，我们老远就看到了，你眼睛里面有一根刺，但是我们自己眼里的梁木呢反而看不见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毛病啊，我们都很会批评人，但是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在教会外面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啊。我忽然想到啊，这个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最会批评的人是谁吗？啊，就是会批评在台上讲到的人啊。对不对？你们自己心里知道啊。我们听大讲员讲多了哈，耳朵都有过滤器的。哎呀，那个弟兄今天讲的好像不大正确哈，要不然就是不大合圣经，要不然就是骂人骂得太凶，要不然就是讲得太长了哈，今天我讲的是有点长。他讲了好不好啊？好啊。你看证实了，对不对？但是啊，我现在学了不能讲太短了，因为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讲啊，讲完以后那个师母跑来跟我说，你今天讲的道太短了，你知道弟兄姐妹都很渴慕啊，我们要听长一点的道，所以呢我就知道太短也不行啊，当然太长呢，所以我觉得啊，宁可长不能短。谁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在神面前神都知道，对不对？神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过犯，连那些隐而未现的过错他都知道。诗篇139篇第二节到第四节那里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想要讲出去但是还没讲出去的话啊，神都知道啊。但是有了话语的人有什么不同啊？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以后，当我们认识神以后，当那位天上的神成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心里能够真正的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你越认识神你就越认识自己，你越不认识神你的心就越蒙蔽，你就越不认识你自己。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看见我们的不配，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看见我们的不洁，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肮脏，我们才能够体验到，才体会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我们的这位神，我们何等的需要这位救主。我们也才能够体会到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主耶稣是何等的疼我们，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他。领了神的道的人啊，当我们领了神的道以后，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啊，圣经说我们得了一个新的心啊，一个 new heart 啊，我们得到了一个 second chance， 得到了一个第二次的机会啊。今天早上我在看《Boston Globe》，看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在这个，他因为发生 accident， 他的这个脸啊，大部分的脸都失去了，也没鼻子，也没有 cheek， 也没有什么，反正就是没有脸了。 但是呢，所以他也不能再过正常人的生活，对不对？非常痛苦，只能留在家里啊。因为他曾经出去过，小孩一看到他就吓哭了，啊，大人一看到他就往别的地方看了，啊，真的是没脸见人啊。那么在两年以前，他在这个 Boston 这个 Brigham and Women Hospital 做了一个换脸的手术，啊，感谢神，现在真的是科学进步，啊，但是所以他就今天这篇报道就讲到他自从换脸手术以后，他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是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改变。他现在有脸见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了神话语的人啊。也是这样，我们里面是成为一个新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啊，啊，外面看起来还是旧人，对不对？但是里面是新的，里面已经不一样了。当我们领了神的话语以后，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他为我们做的是何等奇妙的大事啊！当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有何等的地位，啊，我们看见自己。是何等的不足，我们何等的需要他，我们必须要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必须渴慕神的话语，让他每天来喂养我们。大卫因为认识我们这位救赎主，他看到自己是何等的需要他，所以他对神的祷告是：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因为他已经自由了。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啊，我便完全免费大罪，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当我们看见神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也愿意来为神而活。这是大卫的祷告，我也希望这个祷告呢成为你跟我每一个人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只有把自己献上给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奇妙的恩典。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你的话语有生命，有能力，像两刃的利剑。主啊，我们求助你自己来打开我们的心，你对我们说话，在我们的每一个人心里面做只有你能做那个改变生命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让你的话语成为种子进入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非常谢谢李长老的信息，我们唱一首的回应诗歌，第168首，168，生命之道。弟兄姊妹，请我们来唱首诗歌。